阿母和前妻都不玩牌，这两个女人其实很像。姐姐重又坐下，一个女人从厨房走出，端来茶和点心，是老家的淑亲，专司服侍老母。老母手下摸牌，嘴里吩咐中午的菜式，头脑和口齿都清楚利落，人也比先前丰腴润泽。他们说的是闽南话，自阿母往生，他极少说闽南话，以为忘记，其实句句在心。看着眼前情景，不由感慨阿母辛苦一生，却没有享他大福，可谓子欲养时亲不待。牌桌上人在夸奖他有孝心，血浓于水，老母则说一句生不如养。虽是谦辞，但极是善解，到底母子连心。他坐在营门的藤椅，穿堂风习习吹拂，耳边牌的玉响间杂声声相音，不由得睡着了。一趟回乡，心情平息许多，独处时还有寂寞感，但对待顾老师且能够客观冷静，思想也有回转，回到向来的文艺观念，仿佛重获自我。副刊的风格换以抒情派为主，版面也显沉着，失去些活泼，却多了人生洞察，仿佛也在生长，度过青涩向成熟去。他重启回乡专栏《月是故乡明》，旧题下新开一集。顾老师的生性不是劳拉式的生猛具进攻精神，而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类，对他又极尊敬，认作知遇之恩。劳拉新鲜泼辣，有别开生面之感，但也令他紧张，年轻人的游戏其实不合适他。倒是顾老师让他放松，克服最初的抵触，渐趋和谐。顾老师进报馆一段日子，听八卦新闻知道有劳拉这个人，又知道已成过去式，一方面理解起始不顺的缘由，另一方面生出了月老的念头。女人，尤其已婚的女人，总是对姻缘有兴趣，除去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意，亦不免八婆心理。尤其是方才也说过，香港几乎一夜间遍地生出当嫁未嫁女子，任由一个单身汉自生自灭，简直有负道德良心。这一个周末，本港艺文联谊委员举办茶会，庆祝一位青年写作者新书出版。这位写作人是在副刊起步文学生涯，所以茶会由他主持并致辞。经过一段时间休整，劳拉引起的动荡归于宁静，回想起来既是荒唐又不乏甜蜜，调剂了平淡的日常生活。他想自己何德何能得这一份馈赠，诚惶诚恐之余便是激励。他比之前更积极努力，活力充沛。茶会上他又穿上三件式西装，灰白的头发修得更短，近于板寸，仿佛草莽英雄。外形有时候会反过来促进内涵，他真的有威风了，也不用文稿，出口成章，讲业后辈又坦陈艳羡。生长在飞行器时空，自己则是自行车一代，交通落后，路还曲折，不时要扛车行走。就退到步行的原始世界，磕磕碰碰，跌倒爬起，要是能够，他说道，要是能够很想再生，变成年轻，可是又舍不得亲历的人生。倘若压缩掉历史，重新成为白纸，会觉得空虚了。说到此，满场的欢笑沉静下来，肃然起敬。他哽咽了，说声谢谢大家，遂下场落座。仪式完毕，各桌自由茶叙，举目望去，一半后生，相形下这一半难免成老朽。好比搭在子时零点的末班车上，绰约见晨曦微露，却是人家的明天了。正在自己的思绪里，顾老师过来敬茶，身边伴有一位女士，略年轻些，自我介绍李姓，她就称李小姐。两位女士敬过茶后，没有回自己桌，而是在身边左右坐下。联谊会向社会开放，付一份茶钱即可进入，艺术之道，人皆有份。所以李小姐是个生人，并不奇怪。交换过名片，见公职公司为一家艺术画廊，头衔是企划主任， 出自礼貌，不免多问几句关于画廊的性质、规模、投资与返利。经理小姐回答，方才知道这家画廊并非独立经营，而是下属某建筑公司。公司新登陆，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后来居上，可透视资本规模巨大，所以能够忽略成本与回报，专思艺术，也是开辟橱窗，打造形象，做新一类的广而告之。他想到艺文联艺委员会一直以来期望建立常设机构，买一间写字间，雇一名秘书，就打听楼市行情。问答中听得出李小姐在实业内已具相当年资，经验丰富，头脑又清楚，她不禁好奇为什么转行做艺术。李小姐一笑，地产是有形资本，艺术则是无形，有形资本已近饱和，不说远只说近，香港的楼房如同森林，向海湾取缔，终有取尽的一日。而无形的，他做了一个向天空盛开的手势，犹如舞蹈。李小姐长相有些类似顾老师，但每一处都勾描一笔就醒目了。穿的洋服不像顾老师教会女生装束的拘谨，而是时尚的。凡到会者付过茶钱就领一朵花，男士配胸前，女士则系在腕上，举手时花枝摇曳，有一股妩媚，但顾老师是很少动作的。茶会结束时，他与李小姐已有三分熟，顾老师返程陪客。三个人一同出会场，下电梯，在北角的暮色里告别。次日上班，顾老师见到他，脸上笑盈盈的，似乎有喜事，不觉纳闷，看他几眼，顾老师就开口了，李小姐对主编你印象极佳。他没听得懂，停一停，说我对李小姐印象也不错。顾老师一拍手笑道，这不成了。他极少见顾老师活泼的样子，倒不像老师了，而是有些市井气，却又变得可亲，让他想起阿母。放学回家，常见他与同乡人交头接耳，表情诡黠，他也笑道，成什么呀？顾老师说，成好事一桩。见他蒙蔽，又说李小姐单身，难得有中她法眼的。他诧异道，这如何可能，这样的小姐却空虚年华，简直天地不仁。顾老师以为他不信，再三保证果然单身。我与他中学同校，后又在同一所大学，他读本科，我读专业硕士，后来他去美国攻学位，多年不见，再相遇依然如故。他还在不平中问，他在美国难道没有遇见爱的人？顾老师以为他质疑李小姐的清白，就说有是有过，否则这样年纪没有感情经历不是很枯乏吗？他松一口气，似乎放下心来，事事到底是公平的。顾老师接着说，等那么久，看来终于等到要等的人。谁？他问，忽觉心跳加快，有大祸将要临头之预感。你呀，顾老师笑得弯下腰，他立起来变色道，开什么玩笑。顾老师见他认真生气，就有些尴尬，退后一步，开什么玩笑。他再说一遍，声音却软弱了，颓然坐回椅上。不知顾老师如何向李小姐传达的，过了一周时间，李小姐自己打电话来约喝茶，态度坦然大方，他反不好过于推辞，显得心里有鬼，而且作假。赴会一日，在着装问题上有所斟酌，正装忒隆重，有什么要紧似的，休闲则近腻，好像自己人。最后是居中 T 恤衫外罩棉麻西服，轻松不失稳重，就这么出发了。约见的地点在铜锣湾破例酒店的咖啡厅，他提早五分钟到，李小姐已经在靠窗的桌边招手。李小姐穿一件石墨蓝丝绸连衣裙，和那日的职业装束相比减去十岁年纪。圆桌面上放一个文件夹，李小姐推给他说，上回说要觅写字间，略收集一下，有几处选择可供参考。他没想到是这时， 为先前的顾虑惭愧起来，就有羞赧之色。李小姐浑然不觉察，伸过手打开文件夹，一条一条给他看，解释利弊，点的咖啡和茶送上来了，暂时移开话题，补几句寒暄，互问交通与作息，再有气候天气。从窗口望去，可见维多利亚港湾，白帆点点，汽艇划开水面，离出条条金沟。静一时，李小姐问道：“先生是本港生人？”她不免从根上说起，这段来历她都没有告诉过劳拉。她与劳拉总是听得多，说得少，当然更不可能与顾老师说。可是对李小姐，她有歉疚心，仿佛小人对君子，于是要加倍的信任和热情。这一段叙述涉及生恩与养恩，离乡与还乡，事业沉浮，婚姻成败。说到这里，他终究迟疑了，于是止住。时间过去，咖啡续杯了，楼市信息的文件夹合上，悄然推到一边。他发窘地喝完杯中物，招手示意买单。李小姐说：“应该他来，是他定的时间地方。”此时他变得坚定，一再招手。李小姐方才告诉已经签单，因这酒店与她的公司有合约，她只得垂下手收起钱夹。李小姐补一句：“下回先生你买单。”于是得意和不得已又有了下回。李小姐与劳拉的范式完全两种，劳拉行的是霸道，可爱的霸道，你心甘情愿被奴役受辖制。李小姐呢，分明是听你的，可结果却亦步亦趋，大约就是王道了，要高一筹。无论以何种名义，他和李小姐开始约会。所谓约会，不过喝一杯茶，说几句话，吃过一次饭，在尖沙咀转厅，地下灯海一片，到时间雷射放起，海天之间穿梭，炫极了。这也是李小姐和劳拉的不同，李小姐的趣味更具都会风格，光鲜华丽，劳拉则是质朴的，游离出潮流，崇尚个人性，其中有时代因素，劳拉更年轻，也有背景的差异，像劳拉这样的富贵家庭专能生长奇葩，李小姐出身中等阶层，凭一己之力以求社会公认，从人生经历论，她与李小姐更有同情之心，但审美出发，她也许较为欣赏劳拉。这么比较着，忽然警醒，这是做什么比较呢？抬起手，从脸前挥一下，挥去杂念。他和李小姐的茶约已趋日常，平均节奏为两周一见，外部看来是成熟男女相处的步履，不急不徐，最后走向结合。实际情况却是一种焦灼，他多少刻意为之，李小姐呢，似乎也同意这样的状态。大半年的时间过去，这一回李小姐择日邀约，约的晚餐还是定在破例西餐厅，他们第一次会面的地方。因时间段不同，情景就两样了。窗内一盏烛照亮一圈，正好笼罩同桌人，葡萄酒映在李小姐的眼睛里变成夜明珠，看起来有些不寻常。窥出她心中的疑问，李小姐先就揭开谜底：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他一拍脑袋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都没带礼物，实在太失礼。李小姐说：“又不是小孩子庆生。”他说：“在我的年纪，看你们都是孩子。”李小姐说：“我倒想做小孩子，可是已经满40，按中国人说法，吃41岁的饭。”他第一次听到李小姐的真实年龄，竟然比顾老师长1岁。再想，他们同学自然是同一年代生人。可是他脱口说道：“真是显年轻。”谢谢夸奖，李小姐收住笑，继续道：“外表看这样，内里清熟自知。”他说：“像从心生，李小姐的心理年龄必也是年轻。”李小姐沉吟着说：“就像那日茶会上先生的讲词，很想重生，回到年轻，却舍不得亲历的人生。”抬起眼睛，似乎积蓄着勇气，脸都红了。他心下紧张，不知道接下去会说什么，又仿佛是知道的， 遇见先生是我人生的幸事。李小姐终于把话说出口，她沉默下来。李小姐脸上的红晕褪去，轻轻吁出一口气，将话题收梢，谈起别的。她的画廊正与内地博物部门接洽，举办展览，有几件藏品价值连城，需办大额保险，多家公司竞标，然后就细数藏品来历，每一件都有故事。他娓娓道来，他却走神了。李小姐要交托给他人生，不应当说奉献，这礼物过于隆重了，本该是他送他的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想到人生，他的思绪漫游开了。劳拉是衔着金钥匙出世，李小姐则是两手空空。她15岁从内地来到香港，说是投奔亲戚，其实是独自奋斗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从无到有。唯因为是这样的收获季节，她才消受不起。那么劳拉呢？她也消受不起。劳拉是一瓢饮，李小姐是水流三千，前者以质论，后者以量计。他不自觉中又拿他们做比较，好像他们是一对。可不是吗？一对璧人，一个从天而降，一个地上生长开出花来，都是美丽丰盈性感，熠熠发光。他用什么来回报？莫说别的，单是时间都不够了。李小姐觉出他的沉默，思想跑到很远，便止了说话。两人默然相对，曾记中有类似知己的心情，因是相知所以相惜，他心下决定再不与李小姐见面。眼睛转到窗外，维港的灯光中似乎有一盏专对了他，向他眨眼睛，讥诮顽皮不相信。李小姐的葡萄酒杯轻磕一下他的杯沿，就叫服务生签单，账单送来，双方同时接手。他晚半拍附在李小姐的手背，两人都一心惊，这是他们头一回肌肤接触。他没有移开，而是很坚决。李小姐又解释她公司在酒店有账户，他摇摇头，握起李小姐的手，另一手抽取账单。区区一餐饭，如何还得清对面人的美意？付完账又给出一笔丰厚完全没必要的小费。李小姐明白他的意思，一向以来她都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她是那种相信人力不信天意的人，凡事都要做到尽头，碰壁而回，就是以这股劲头方才走到今天。下周一上班，顾老师走过他办公桌，似无心却有意，在桌面叩击两下，仿佛啧声，就晓得李小姐已向他报告结果，从此事情终了。经过劳拉的一段，他较前有锻炼，能适应，就免去大的震荡，只是怅惘怅惘。他又一次领略李小姐与劳拉的差异，劳拉是轰然而至轰然而去，李小姐是细水长流抽丝剥茧，后者的影响其实更深，此一变生活亦随之变，每到例行的两周一物，便不知如何打发，时间漫长的吓人。多亏有一件喜事插入，振作了精神，那就是长子喜期来临，将过门的儿媳妇是台湾的外省人，也在美国读书，于是小儿女结缘，读成毕业求职，港台两地来回尝试几番，因都学的计算机软件，再联合一对亚洲夫妇同回美国，在硅谷开一片小公司，倒也活得下来。女方家庭信仰基督教，行的是西派婚礼，从教堂出来，再随他们闽南习俗办一场宴席。亲家从台湾过来，人数就有限，他独身一人在港，也不想惊动福建的老亲。前妻家倒是人多，依旧各表具有两大桌，再加些新旧同事，其余都是两小儿的结交。按香港人规矩，分成兄弟团和姐妹团，兄弟团一律黑西装，姐妹团则长裙曳地，手举一柄小伞，热闹喜庆。